张昭，又名金刀大侠，他是中国内地青年电影剪辑师，他也是第4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剪接奖的获得者。他的代表作品有电影《正义回廊》《走走停停》。今天他做客滋味下午茶，跟我们来聊聊电影背后的神秘剪辑师。
张昭您好。
哎，你好。
嗯，首先呢，恭喜你剪辑的这个电影《正义回廊》呢，获得了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好奇，这个是你剪辑生涯的第一个大奖吗？
其实是的，是我第一次拿到比较重要的奖项。
嗯
嗯，
得奖的时候心情如何？
得奖的感觉其实挺复杂的。
嗯，
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
嗯
啊，想象中可能会有一些激动啊，或者是。开心啊，但其实在主持人宣布我得奖的那一瞬间，突然变得很心情变得很复杂。
嗯
嗯，他在得奖的那一瞬间突然想起很多，觉得很梦幻吧，觉得很，就是在他宣布名字之前反而很激动，在他宣布之后突然一瞬间就觉得对，有点不真实，有一点点不真实。
你当时学的专业就是剪辑吗？
啊，不是，我学的是播音主持。
播音主持。
对。
OK， 对，是，所以你后来是怎么又爱上了这个电影剪辑呢？怎么样让你走进了这个剪辑的这个道路上来呢？
啊，我觉得是因为播音这个专业，它比较像是一个传媒专业嘛，它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传媒相关的领域，然后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好像在这个方面比较有天赋。在创作呀，在讲故事啊，在用影视这方面是有一些天赋的。不过在毕业之前并没有想着是直接去从事电影，因为电影在我过去的概念里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事情。只不过机缘巧合，在我毕业前，接到我一个好朋友的电话，一个老家的好朋友，然后他是学这种编导电影相关的，然后他跟我讲，他刚到北京一个礼拜，然后见到了什么样的人啊，见到了什么样，他们在聊一些什么样的电影，聊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当时一想，哎，这个东西好像是我想要的生活，然后我就去了。
就去北京了。
对，就临时决定去北京了。本来在这之前是想要回老家之类的。
那当时就算不算是一个叫北漂了呢？
是相当漂。
相当漂。就因为觉得也不是这个专业啊，然后来了可能也只是跟朋友一起，然后那个电影的梦又有点模糊，是不是那种感觉？
对，其实也甚至都没有朋友一起的，因为那个朋友也只是一个刚去北京的一个孩子，他也帮不到我什么很多的忙。可能去之前会想啊，如果能有一些帮助啊，可能会好，会顺利一点。但最后还是自己去找工作啊，找机会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来说的话，你的剪辑是从后来慢慢自己去慢慢学的吗？还是有再专门去读一个关于剪辑的？
其实剪辑这个事儿比较有趣，是它来源于我打游戏。
哇
啊，是因为我在小时候，我从小就玩那个 CS。然后在我初三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把我的游戏的记录下来，录下来，然后做成游戏的视频。那个时候网上有一些这样的游戏视频，我就想学怎么去做，怎么去录，然后开始自学那些剪辑软件。
OK，
然后等于说我的初高中时期就有了一些剪辑软件的基础。
OK，
对，
所以后来就一点就通了。
对，然后到后面越用越多，它就慢慢的变成了我的一个长项。
所以这个技巧反而是无师自通的这种。如果要成为一名好的剪辑师，你觉得需要具备什么样的重要的素质呢？
我觉得它分两个情况来说，一方面是理论上，理想状态下一个剪辑师他应该具备的能力，他要做的事情和现实中你要从事剪辑师这个职业要做的事情，他们有重合的部分，但其实 不同的地方还蛮多的。比如说现实中你就要具备一些额外的服务的意识，它有点像是一个服务行业，在行业里的生态，剪辑师这个工作像是一种服务的职业。然后包括你与人的打交道的能力啊，你的沟通能力啊，然后理想状态下，其实剪辑师他就是在对观众负责，就是不论所有的你的想、你的思路、你的创意，你最终都是要在剪辑的过程里去把它制作成一个面向观众、观众直接看到的那个东西、观众最终看到的那个东西。理论上剪辑师就是服务这个部分就好，但是在实际中，比如说前面有一些拍摄环节的一些问题遗留到剪辑这个阶段，有一些剧本里文字层面、文学层面没有问题的一个剧本框架，可能最后实际呈现出来怕发现它有些地方是过不去的、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要剪辑要从剧本的角度去重新梳理呀、重新把它变成一个好看的故事。然后包括那演员的表演呀、摄影啊，其实每一个维度剪辑师都要参与进去。去判断什么是我们最终要的那个东西。
那就比如说当你在剪辑的时候，是导演他是把他拍的各种各样的片段然后全部给你，然后让你自己再去做呢，还是说他会在你旁边然后呢参与一些意见？
这个其实都会遇到，不同的电影、不同的导演有他的风格。像如果是之前合作一些比较资历比较深的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导演，他们一般会在剪辑方面更有自己明确的想法。他们很明确的知道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去，这个时候我就会做一个沟通，作为一个他第一个观众去给他一些我的反馈，我觉得这个我的感受是 OK 的，或者我觉得我的感受不对，我们要不要再想想别的办法。然后有一些中生代的导演啊，我们就会比较不会那么紧密的每天待在一起。可能大家有各自的工作的空间。然后可能我们定期见面，我们完成到一个阶段之后我们去沟通一次。
也就是说你差不多剪到一个程度，然后你会告诉他说这种你们再沟通一下，看你剪辑的是不是他想要的那种。
对，这就其实就是刚才说那个他没有那么纯粹，没有那么理想，他最终还是一个根据不同的导演、根据不同的项目去灵活变通的一个工作形式。
那你在就是在北京的时候，第一份正儿八经的叫剪辑的工作是哪一部电影呢？或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其实是我到了北京之后，那个时间点是好的。那个时候，北京那个时候有很多在做一些网络电影的这种东西。它其实是，刚刚那个时候刚刚兴起。然后所以有很多他一下子降低了很多年轻人从业的一个门槛。像过去他很多需要这个一些传帮带啊、一些关系啊、或者一些有了这个形式以后，当时找到的第三四份工作的样子，然后是一个后期公司，很小的那种后期公司。然后我上午去面试，11点多去面试，然后12点半就把我装到一个车，就把我送进去了。对，也正好因为那些软件我本身是会用的。对。
所以就给了你很多就实践的这个经历，就是
实践的经历。而且网络电影网大这个东西其实有意思的是，做这个电影做网大的人，他们本身又都是一些怎么说呢，奇奇怪怪或者说很独特的一些人。比如说一些过去2000年那时候有一些做武行的人，然后他们这个过去他们只能去做一些武行的事情，武术指导的事情，结果到了网大的时代，他们有机会自己去拍一个电影了。所以我就有机会去跟着一个武行学习他们去怎么
剪那种打的，
对，他们怎么看打戏这个东西。我可以把他们拍打戏的感觉学习到， 然后我还参与过一种那种类似战狼那种 feel 啊，他们也是一个特种兵王的这种东西，但他们其实是一些军迷，一些学生的军迷，他们平常喜欢这种军事的东西，那我可以在这个里面去学习到他们一些军事方面的在电影里的一些想法。
嗯，
反正对他们帮助我更快地进入到这个职业所需要的那种状态里。
嗯
比较有趣的是我第一部片那种那个导演也是第一次拍网大。
嗯
然后我们见面的第一天晚上是有已经有一点点工作需要跟他去确认的嘛。
OK。
去我们第一次交流，然后他也是第一次当导演，我也是第一次当剪辑，但是我没有去表露出来我是第一次装剪做剪辑，我叫装模作样的。然后我把我第一次剪的那一段给他一看，他说：“哎呀，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一下
就
给了
我想要的，
给了我很多信心的。原来这些原来也没有那么高深嘛，这个行业的这些东西。
那也许就是你的天赋所在嘛，就是别人可能觉得挺不容易的，就你就觉得比较轻松啊。
希望是这样，希望是这样。
对。
张昭，又名金刀大侠，他是中国内地青年电影剪辑师，他也是第4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剪接奖的获得者。他的代表作品有电影《正义回廊》《走走停停》。今天他做客滋味下午茶，跟我们来聊聊电影背后的神秘剪辑师。
所以在北京是待了多少年呢？就是
到现在的话是8年多。
八年多。
对。
那在北京的第几年开始你就有了这个跟第一次当导演的导演合作的剪辑机会？
这个差不多3个月。
哟，那真的是
3个月，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有那个市场的
需求
那个现象。对，可能类似于现在这样，这边 LA 这边的短剧，它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很好的作品，但它是可以给一些年轻人，尤其是跟这个行业离很远的人，突然就有了一个
机会，
进入行业的机会。然后如果你抓住它，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事实证明它是有机会从一个很边缘的一个项目一直进入到更靠近核心的这样一个路径是存在的。
那个时候需求量那么大的话，就比如说你比如说一次会接几个工作啊？
没有，最开始是在那个后期工作室里打工嘛。所以那个时候很穷，然后就要因为不想去负担自己的那个房租啊，吃饭，但是在剧组里面是可以有管吃管住的。
对对。
所以我就这个项目一结束，上午到了工作室，把东西交接一下，下午我就去另外一个。对，然后总共待了3个月在那个公司。然后这3个月他都跟我算实习期，实习工资1500，还要第一个月还扣了我600块钱。
扣600块钱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第一个月他是。他怎么算呢？就是说我第一个月不是30天，我只待了差不多不到20天，然后他就把那600块钱扣的。哎呀，我当时就好气愤，要不是为了进这个行业，谁受这个气？
1000多块钱人民币真的是在北京的不
好少的，好少的
能活得下去哈。对，但是现在再回头看自己一开始的这个路，你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吧？
我觉得是有趣的，比较抓马的。包括这个1600这种为什么能接受这个事儿，其实前面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本身大学毕业生去北京，心理预期工资不可能给自己预期这么低的。对，所以我第一份工作面试的其实是比较不错，他是能让我去帮他做一些那种网络的小节目，然后从拍到剪到包装啊，很多都要做，但是当可能工资还不错。然后当时我是感觉这个事情我现在就已经 OK 能做到的话，可能我做下去没有什么成长的。
明白。
然后但是很给我信心。然后这个时候在网上就看到有一个剧组里面招什么什么样的人，我就去面试，然后结果那是一个那种骗人的地方。对，他会把你送到一个北京郊区的一个那边有一个怀柔的影视基地，但是他们打着那个 旗号，其实是把你放在旁边的一个院子里啊去。我没有实际体验啊，我猜想是，比如说他们说你想做摄影，把你招进来，实际
收你的钱，
收你的钱，你要交一些什么服装费啊、伙食费啊，然后呢，他可能最后是最多就是让你去做一做群演。啊，但他也不是那种完全的骗完你这个就什么都没有了，可能他最后等着的也就是一个做群演这样的状态了。只不过当时我是给了一部分钱，给了一部分，
真交钱了。
哦，他们那个好厉害的，我觉得他们要是不做骗人的，他们去做电影，他们也会很厉害的。
OK，
你的名字叫张昭，昭呢是金字旁利刀的那个昭。您在金像奖的获奖感言的时候呢，又提到了金刀大侠，而张昭和金刀大侠呢，都也出现在电影里面的角色当中。这里面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
首先是大侠这个称谓，为什么喜欢往自己身上贴？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是有一些家传在的，就比如说我的爸爸，他年轻的时候会被他的很多朋友啊、亲友啊称作大侠，因为他非常的仗义，非常的帮人啊。然后呢，我的姐姐，她有一个姐姐，她是从小练武术，然后也是被人家叫做张大侠啊。然后在那个时候来北京，想着是给自己有一个昵称，有一个所谓的外号，可能会方便大家记忆一些，对，然后自己也会更没有负担。对，你像那个马云，他们当年不也是拿这种花名在外面混吗？
对，
他会是给自己一些额外的勇气。
嗯，
对。然后就这个，我起这个名字本身可能，就是正义回廊的这些，主创人员他们聊剧本的时候，在给角色起名字的时候，其实很，大家在写剧本的时候，其实经常会拿身边的人的名字来做，来写角色的。可能我这个当时他们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然后需要一个这样的开场白，需要一个记忆点，可能这个拿过来很好用，对我来说我也挺喜欢的。
所以现在业内人士都叫你金刀大侠了吗？还是叫金刀，还是叫张昭？
像长辈一些的就会叫小刀。
真的吗？
是的，是的。正义回廊，他的监制是翁子光导演。然后在正义回廊之前，我跟翁子光导演在一起合作工作了挺长的时间。然后，所以这个片子他们本身是在香港在剪在做，然后可能剪辑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拿到了北京这边。然后翁导说这个片子我们需要再做一点事情，然后就到了我的手里。
所以到了你的手里，那个算什么呢？那是第几度创作了呢？从导演他拍算是一个嘛，然后中途不是你说也有已经剪过了一些，到你这就第三次了吗？创作了吗？
可能第二个版本导演参与的程度会更多一些。
OK，
对，因为他们本身在香港，他们每天在一起工作的话，可能那个版本会更忠于原始剧本，会更忠于导演的最初的一些想法。
张昭，又名金刀大侠，他是中国内地青年电影剪辑师，他也是第4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剪接奖的获得者。他的代表作品有电影《正义回廊》《走走停停》。今天他做客滋味下午茶，跟我们来聊聊电影背后的神秘剪辑师。
你在北京从第三个月就开始剪辑一些东西，好像到现在获这种大奖啊。那你接触过的这些导演当中，哪些你觉得是跟你的合作特别好的，然后比较记忆深刻的吧，跟我们聊聊。
我觉得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能让我成长这么快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擅长学习的人。对，所以就像刚才说，我跟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导演，包括一些年轻的导演，甚至一些比我还年轻的，我从业之后需要我帮忙的那些人，我从他们身上都能学到我要学的那个东西。所以到最后我自己的这个理论体系啊，我的建设会越来越完善，会越来越包容。
嗯，
对，我觉得这些是帮到我非常多的。
对，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对剪辑的这个工作哈，这个他们不是特别的了解，你可不可以稍微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哈，就是剪辑师他在一个电影里面起到是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了一个例子，就是我平常会跟朋友们去跟家人们解释这个事情，我会用做饭来比喻这个事情。本质上，剪辑师他就是拿着一些各种各样的菜，但是有些时候这个菜可能不全，你要的东西并不齐，你缺个调料，缺某一个菜，但你怎么把这盘菜炒出来，然后呈现出去让人家吃？我觉得他剪辑做的更多的是动手炒的这一个环节，可能在他前面有很多种菜的环节、选品的环节、
对对对、
规划的环节，或者说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菜，这些是别的一些部门去做的，那可能到了剪辑这儿，就是现在东西采办完了，就这些了，你怎么做吧？你要把它做成什么样？可能你原本想做个鱼香肉丝，结果最后稀里糊涂出来成了锅包肉了，但它仍然是一个好的锅包肉。我觉得这是剪辑能做到的事情。其实我自己的从业经历里，这种事情还蛮多的。这也是我能比较快的取得一些成绩的原因。就是我遇到的项目大多数还都是需要有算是一些疑难杂症吧，他们都有很好的地方，很可取的地方，剧本本身人物写的又非常的扎实，但是就这么多好看的人物、好看的剧情，你按照剧本最初的那些设计去把它讲出来的时候，就是累啊，就是糊涂啊，或者说不吸引人。那我要做的就是，你有这么好的人物，有这么好的设定，这么好的概念，那我要让观众用一种更积极、更能融入进来、更有沉浸感的方式，把你好的东西真正的带给观众。我其实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比方说《正义回廊》，它的剧本结构其实在中间的庭审，你看过这个片子？对，它中间的庭审其实在比较初期的版本中，它是张显宗一拍，然后那个肥仔一拍，汤文琪一拍，张显宗一拍，汤文琪一拍，但我会做一些工作，让他们变成两个更整体的部分。张显宗的一个章节结束了以后，再进入汤文琪的章节，包括整个片子的开场引入，从哪个环节去引入。可能最早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就是时间顺序按部就班，从他的面试开始啊，然后他发传单呀，然后去做一些事情。但我会选择用一些比较蒙太奇的方式去打乱一些时间顺序。因为有一些内容你它本身是好的，但是如果你看的时间太久，你会疲劳，等于说有一部分内容，有一部分信息就会在疲劳的过程中被忽略掉。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你看到疲劳的时候，我正好给你一个更新的东西，对，等到后面时机 OK， 我再把那个东西再拿回来。比如说里面有一个记者的段落，它本身是完整的戏，它是记者采访张显宗，一整段采访，
在监狱里打电话那个，
对对对，一整段的采访结束之后进入下一趴。但我觉得这个采访其实是非常靠近张显宗内心的一段采访，就是整个片子里张显宗唯一一次对公众、对外界去展露自己内心，露出了一些马脚吧。他甚至都不是很坦然的去表露，他露出了一些马脚。那如果一整场戏里边就这么铺着放，可能很多细节观众会忽略掉，或者你想不到，你在看的过程中没有想到他会有那么深的意味，那我就把这一段采访拆分开，然后根据剧情中张显宗到了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我去用这些采访去提醒观众这个采访里说的究竟是什么。
明白。
那可能很多东西它会交织在一起，会让整个戏变得更厚重、更复杂。对，我喜欢复杂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话就全靠你后面就剪辑师后面的一些创作。那这个跟导演在沟通的时候，他是不是很满意？
这个片子在之后，就是当我完成我的工作之后，就给回香港那边，然后他们继续工作。不过当时他有提出过一些他的想法，所以当时那个版本 给回香港那边之后，其实有给过一些资方的人看呀，给过一些在香港那边的同事朋友去看，其实大家观感都会好很多。就已经给到我一些信心。
嗯，
然后之后也没有特别多的额外的改动了，有加入一些新拍的一些血腥的镜头，为了让效果更好，然后也略微调整了几处吧。嗯，
这个电影真的是好多血腥的镜头，
是吧？你喜欢看吗？
我还蛮看得蛮紧张的，因为它是被在一个真实的案例上面来的。
对
对，而且我看完了，我还专门去查了这个案例，就真的人呢、什么的，就感觉非常非常的震撼、
是，
对，所以呢，也是非常推荐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看这部电影，因为我们是在很多的平台上都可以看得到的。
对，《正义回廊》它在当时属于香港怎么说票房的一个黑马。
嗯，
对，其实大家都没有预计，因为它成本很小，对，大家对这个片子并没有什么抱什么特别大的预期。虽然我自己挺有信心的啊，但这个信心并不能直接转化成一个票房成绩的东西。
嗯，
好在是我觉得香港电影的市场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市场，就是你有一个真的是不错的优秀的东西放在那个市场里，市场会给他一个回馈，而且会源源不断，包括口碑的发酵啊，大家都在讨论，因为本身案件在当年就是轰动香港的一个案件。然后由他改编的电影，然后质量又很好，还有一些三级片的元素，这种噱头当然其实成分并没有特别多了。
对，
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热度起来，而且我一直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他的票房成绩。
嗯，
包括同档期还有一个黑豹吧，好像是，就是好莱坞
的电影嘛，
对，好莱坞的片。对，然后这个片子的成绩是可以超越，是可以打败那支片的，哦，当时我觉得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如果在剪辑的过程当中碰到跟导演的意见不合，你又觉得你的处理更好，那应该怎么去沟通呢？
就是他从伦理上导演是有他的决定权的，
是，
但是从事实上来说他的决定又未必是最好的。
明白，
这种时候一般就要看谁更坚持。对，但是我不会那么轻易就特别坚持自己，但是如果我决定了我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时候，我会去尝试去说服，去跟他交流，去跟他沟通，然后会向更多的人表达我这样做的目的。包括片方他们本身也会去做测试场，去给不同的人看不同的版本，然后根据大家的反馈，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个，
所以就是尽量坚持自己的。
对，就因为主要还是伦理上，它是一个导演的作品，我们都是来帮导演的。
是是是。
对，但有时候如果过于坚持自己吧，会让导演觉得你是来伤害他的。
明白。
他可能再过几年才能明白，等他明白过来，如果片子的效果不好，那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那你觉得从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影剪辑啊，你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我自己享受的就是刚才说的那种，把一个看不出头绪的东西，你把它梳理出来，把它本身的有价值的特别好的东西都发掘出来，都呈现出来，然后给到所有人信心，给到编剧信心，给到导演信心，给到观众的信心，看下去的信心，这些都是很给我成就感的事情，都让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那你平常就除了剪辑工作以外哈，你看很多的其他的这个电影嘛？就比如说，
我相对少看一些，因为我在我学生时代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电影相关的熏陶和教育。所以我大学毕业之前可能看过的电影也都十几部。都大多数来自于一些电影频道啊，互联网啊之类的。但我觉得从我做到现在的感受来说，电影创作电影它的那个秘密其实不是你看电影和学电影，对，它更多的还是来源于你对生活的理解，你对很多是你的思考啊，你的审美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看这些东西。电影学习可能学习到的是一些语言的东西，就像我们学语言一样，你掌握了这门语言，最后还是要看你要说什么。 对，而不是你把一个话，一个简单的话说得多复杂，那个不是语言，对，大概是这样。
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审美哈，
嗯，
然后我其实觉得特别好，因为很多事情就是你怎么拍这个东西，你怎么剪，都是取决于你的审美。
嗯，我觉得他这个其实是跟导演比较重合的部分。
嗯
嗯，我觉得导演他就是一把尺，他是用来给每一个维度，电影的每一个维度去划定一个标准。
嗯，
我们这个东西做到这个程度就 OK 了，这是导演在做的事情。那其实剪辑在实际工作中他做的其实也是类似的事情，这颗镜头我们用到哪儿，用多久，用哪一颗，这些其实也是剪辑同时在做的事情。他跟导演更多更大的不同可能就只是具体阶段，整个项目的阶段方面的，然后一个是从零到构建出来一个东西，这可能导演更多，剪辑面对的就还是最终呈现的这一part，他更专注于呈现这一part，但导演可能在整个环节里都要去做那把尺。
嗯
嗯，但整个过程里这个尺的标准其实也是一个审美的标准嘛。
张昭，又名金刀大侠，他是中国内地青年电影剪辑师，他也是第4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剪接奖的获得者。他的代表作品有电影《正义回廊》《走走停停》。今天他做客滋味下午茶，跟我们来聊聊电影背后的神秘剪辑师。
都说剪辑是这个电影的二度创作哈，导演前面夸夸夸把好多事情都做完了以后，可能剪辑师也起到一个帮他来再看，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帮他看整个这部电影的。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刚刚说我跟很多导演合作，跟很多前辈导演去合作的时候，我做的更多的是做一个能跟他沟通的观众，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再有名的导演，再资深的导演，他一样是需要观众的，这个观众能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层次去跟他对话，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嗯，
如果我能满足他的需求，就等于说我完成好了我的分内的工作。
嗯，我记得你在获奖感言的时候就说的，我希望我今后拍很多的片子都我爸爸妈妈都说很好看，啊，
看懂了。对
对，为什么这个看懂了和很好看对于你来说这么重要？
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来源于对电影的定位和理解，
嗯，
就是我们希望电影是什么样子和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是觉得从华语电影来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离开观众太久了。
嗯，
有一些文艺电影呢，他们在沉醉在自己的一个小语境里面拍的都是爸爸妈妈看不懂的电影。嗯，或者不只是爸爸妈妈，其实很多人都看不懂的电影，我觉得它太背离观众了。但是很好看呢，解决的是有一些拍的很容易懂，但是很无聊，
嗯，
很没有内容，
嗯，
很没有营养，
嗯。
那我觉得一个电影如果能做到又能看懂又很好看，这是我认为比较高的两个目标，两个标准，它能涵盖，它其实文艺片也好，商业片也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它能看懂和很好看。
嗯，
即便是很复杂的概念，很哲学的概念，你也有的是手段去通俗的让一部分人看明白。包括同一个好的电影，可能就是老头老太太他们能看到一些他们能看到的小故事，很有趣。然后一些搞理论的，搞学术的，他们能看到一些高层次的东西，他们也有收获。
嗯，
我觉得好的电影应该是这样通吃的。
那就说再说回剪辑哈，这方面，就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电影观众，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剪辑哪个好啊，或者是怎么欣赏他的好呢？
很难的，这个其实包括很多从业的人他都很难去判断出来。包括你如果不知道一些内幕情况，可能你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没办法知道哪些环节是剪辑在做的事情，因为剪辑做的事情它最终都体现在镜头里，体现在表演上，体现在电影的各个音乐，甚至是什么时候用音乐，音乐可能作曲原本用放在 A 段的音乐 在剪辑师把它换到了 B 端，效果更好。
嗯，
但其实在观众来说，这些他们都是无意识状态，他们只是在体验这个过程。
对，
所以他是要经过一定的积累和电影创作的积累和训练，才能相对多的识别出来一点。
哦，这个好难啊。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现在短视频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其实观众对剪辑的敏感度已经下降了很多了。就过去的很多电影理论有一种叫跳轴的概念，就很学术的一个概念，其实在现在的就是之前的电影创作里是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包括跳切就很跳跃性的那种剪辑，在现在的电影里都越来越常见了。我觉得未必是电影的理论发展了多少，其实是电影的观众成长了很多，他们能接受越来越多不符合原本那个理论的内容了。包括短视频的熏陶啊，训练啊，大家接受能力越来越强了。
那就可能就见得更多了，也可能他就更懂得欣赏了，会不会？
对，就是大家对剪辑的包容程度已经上升了很多了。
新颖的这种剪辑方式呢，对老一辈的观影人来说呢，会有一些挑战哈。比如说快速的这种时空转换啊，这种视角的切换呀。但是年轻人可能更喜欢看这种比较复杂的剪辑方式。
是的，它是有挑战性。我觉得这个片子它之所以能拿奖，未必是它真的好到那个程度。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它占了。它最终呈现出来能让大家意识到，哎，好像有很多剪辑的成分在，它能更多的被人看到，所以占了一些这样的便宜。可能有很多剪辑师他们认认真真处理，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但它最后呈现是一个偏传统的，一个大开大合的，一个稳重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吃功力的地方，但大家看不到，它没有那么在评奖这个事儿上没有那么占便宜占优势。所以有很多电影节他们现在都不设剪辑奖项的，因为很难评。他们大部分会用一个最佳影片这样的影片类的奖来涵盖这个部分。
哇哦。
这是这个职业天然存在的一个缺陷吧。在社会竞争中的一个缺陷，包括很有名的一个台湾的剪辑师廖庆松，他是我很尊敬的一个前辈啊。他前些年他都会表达对于剪辑师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自己不被人看到的类似的这样一些角度的一些观点。包括有一本剪辑相关的书叫《看不见的剪辑》。就是真正他的理论就是真正好的剪辑是应该润物细无声，化于无形的。那这个跟剪辑师想被人看见，但是剪辑本身又不应该被人，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不应该被人看见，这两个是有一些冲突在的。
是矛盾的哈，感觉。
对，有一些矛盾，所以说我才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心情很复杂。就是当我真的被人看见的时候，我觉得背后涉及的这实力啊、运气啊这两个东西的比例纠缠的东西很微妙，很玄妙。
对，剪辑了那么多电影的话，你自己想成为一名电影导演吗？
会有的。其实我在入行的初期就是奔着导演去的，包括因为从我自己来说，我没有经受过电影的正式系统的训练。然后所以我进入剪辑师的这个职业，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就是一个导演，然后我在用剪辑师的身份在创作。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得不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访问啊。但是非常非常高兴来自中国内地的电影剪辑师张昭接受我们采访，记住他的名字，金刀大侠。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